欢迎再次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ushmer。 我想谈谈整本圣经里最震撼的一句经文，以及它与我认为最令人难以置信、最具预言性、最详尽的旧约受难记载之间的联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的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现在单看这句话本身，它的含义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如果耶稣真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个人，真是完全的神人，他怎么会说神离弃了他呢？我见过不少基督徒在这节经文前跌倒，以为这意味着父神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那位蒙他喜悦的爱子。关于这些困惑和误解，我会在另一支影片里详细说明。但是今天我想谈谈为什么尽管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战栗，它却对证明耶稣真的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极为重要。事实上，我认为这句话是基督信仰真实可靠的绝佳证据。在开始之前，我想感谢在 shimlessjoe.com 支持我们的可爱伙伴们。正是因为你们的直接支持，我们才能继续这项事工。我们真心热衷于把福音带给大家，也非常荣幸你们认为这件事值得每月支持。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请到 shimlessjoe.com 链接在说明栏里看看，祷告后考虑成为会员。好了，我们开始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其实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这句话出现在诗篇第22篇开头，那是一篇向神呼求脱离痛苦和敌对的诗。当你带着十字架的视角来阅读这篇诗时，会发现诗篇第22篇与耶稣受难之间的联系令人震惊。事实上，其中的历史细节契合得如此完美，以致直到今天还有非基督徒声称这些细节肯定是后来的基督徒加上的。稍后我会回应这些说法，但先来看看诗篇第22篇与基督受难之间有哪些对应之处。我打算把这篇诗与马太福音第27章做比较。首先的关联显而易见，耶稣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那首诗的开篇。接下来再看看其中的细节，在第7到8节，诗人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他们撇嘴嘲笑我，他们摇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与此同时，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看到几乎相同的用语。那些从基督十字架前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祭司长、经学士和长老也嘲笑他，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了。然后我们来看也许最明显的细节，就在第16节，诗人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马太没有花太多笔墨描述这个细节，但这几乎就是问题的核心。马太只在第35节简单写道：他们即将他钉十字架，因为在古代作者看来，十字架刑被视为极度羞辱，几乎难以启齿。正如罗马雄辩家西塞罗所言，十字架这个词本身就应当远离罗马公民的身体，更要远离他们的思想、眼睛和耳朵，因为单单提到它就与罗马公民和自由人的身份不相称。因此，福音书对这些血腥细节的描述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含蓄得多，但十字架依旧清楚地应验了耶稣手脚被刺透的预言。诗篇22篇18节写道：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正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35节里看到的情形。经文接着写道：他们既将他钉十字架，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说诗篇22篇显然是一段关于基督的预言。事实上，早期基督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引用这篇诗。那么怀疑论者如何回应这些对应关系呢？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说法是福音书作者捏造了受难细节来配合诗篇22篇。另一种说法则是基督徒往诗篇22篇里添加了细节，使之与福音书相符。 Dan McClellan 就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回应指出这篇诗完美描绘耶稣受难的基督徒时，他说：
也许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写得如此贴合，好让这篇诗产生共鸣。
好，那我们来讲重点。马太和马可确实想要你看到耶稣之死与诗篇22篇之间的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声称他们使用那些词句纯属巧合。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们指出的许多细节并不是随意就能编造出来的。 我们不必深入讨论学界关于新约各卷成书先后顺序的详细争论，只需说明这一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使徒保罗的书信写于福音书之前，包括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无论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任何新约书卷写成之前很久，基督徒就已经口头传讲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因此，马太和马可不可能凭空捏造这些内容。所以，让我们先从十字架刑这一基本事实谈起。我想请你仔细思考诗篇第22篇里的细节，尤其是手脚被刺透这一点。这首诗不仅听起来像是在描述钉十字架，几乎根本就不像是别的刑罚。我的意思是，请试着想象古代有没有哪种普遍的处决方式会系统地把受刑者的手脚刺穿。你想不出来。如果你有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但我相信并不存在这样的刑罚。因此，诗篇22篇几乎肯定是在预示十字架刑，可这就奇怪了，因为诗篇属于旧约。传统上认为它由大卫王所写，肯定早于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那么这有什么重要？因为诗篇的作者在人类层面不可能知道十字架刑这种事。当时十字架刑尚未出现。最早有记录的钉刑事件发生在主前522年的波斯，那次的受害者希腊建筑 Polycrates 甚至是在死后才被挂到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是，历史告诉我们，罗马人在大卫之后很久，在诗篇22篇写成之后很久，才把十字架刑当作威吓非公民的常用手段。犹太史家约瑟夫在记述提多镇压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时，就描绘过这种可怕刑罚的景象。即便罗马作者普遍不愿详细谈论这种惨剧，我们仍能在他们的记载里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罗马史家塔西佗也曾短暂提到过，他把基督信仰视为有害迷信，并说基督徒得名于一位 Christus， 这人曾在提比略统治期间被我们的总督本丢比拉多施以极刑。这显然指的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是作为一名典型罗马人，他不愿把十字架一词直接说出口。所以，我们先把基本事实列出来。第一，耶稣时代钉十字架是常见的处决方式。第二，各方都认定耶稣确实被钉十字架。第三，这与诗篇22篇里手脚被刺透的描写惊人的吻合。第四，诗篇22篇写成的年代早于作者可能知道上述1、2、3点的任何可能性。马太和马可的确提醒我们注意这些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凭空杜撰。即便把马太和马可从圣经里拿掉，我们仍能知道耶稣受死的基本事实，也仍能自己发现这些细节与诗篇22篇多么契合。好，不过还有另一个反对意见。或许诗篇22篇听起来像新约，并不是因为新约作者在编故事。也许是后来基督徒把刺透手脚这句话硬塞进诗篇22篇里。拉比托维斯尔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说法。
教会做了什么？这实在令人震惊。想象一下，你手上有一段文字，像狮子，他们在我的手脚，你把它放在 Microsoft Word 里。你用鼠标选中像狮子这几个字，于是它们变成蓝底白字，对吧？然后你按下 Delete 键，那些字就消失了。接着你打上他们刺透。这样一来，句子就变成了他们刺透了我的手脚。于是犹太圣经、希伯来圣经，注意这话可能很刺耳，就被强暴了。我就是故意用这个词，是教会强暴了圣经。
他说的没错，这话的确极具攻击性。但问题是，这说法不符合事实。那我们先来谈谈真相。如果你今天翻开一本犹太圣经，比如 GPS 一本，确实会发现诗篇里没有提到刺透弥赛亚的手脚。相反，经上大概写着，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像狮子，他们在我的手脚旁。那到底怎么回事？尽管 Singer 的说法夸张，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是哪一方蓄意作恶。没有人真的是用 Word 把词句删掉。事实上，恰恰因为没人用 Word， 这才成了问题。根本没人用 Word。基督徒和犹太抄经者都在誊写希伯来手稿，争论的焦点是诗篇22篇里某个词到底以 vav 还是要以结尾。 用英语来比喻，就像你要分辨手写体中的 I 和 L 一样。
Is an I or an L. So the standard Jewish argument is that the word in question ends in a yod.
犹太传统认为该词以 yod 结尾。
Like a lion, my hands and my feet. And that is the way the 9th century Masoretic text renders the passage. And it's the way.
如果如此，经文就成了像狮子、我的手、我的脚。这是九世纪马索拉文本和今天大多犹太译本的读法。但更早的手稿，包括犹太学者亚居拉的译本，并不是这样翻译这节经文的。更糟的是，像狮子、我的手、我的脚这句话根本不通顺，毫无意义。难道是在说你长了狮子脚？
Even though absolutely nothing in the Hebrew says they are at.
这就是为什么 GPS 必须加上像狮子，他们在我的手脚旁。尽管希伯来原文里根本没有他们在这几个字。
你甚至可以看到 Singer Labi 在说明所谓希伯来文意思时，把这些词偷偷塞了进去。他说 Chiuri 就是像狮子 ，Uday 我的手 ，Viragli 我的脚，
像狮子，我所有的敌人都在我的手脚旁。于是他凭空加上了我的敌人都在这整段话，而希伯来文本里无论哪个版本都没有。因此，如果你坚持 Yod 的读法，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只剩下一段无意义的残句，不得不额外添词才能让它通顺。尤其是你至少得加上一个动词，因为像狮子、我的手、我的脚根本没有动词。因此，1917年版 JPS 译作像狮子，他们在我的手脚旁。1985年新版 JPS 译为像狮子，他们狠咬我的手脚。Abraham Cohen 则译作像狮子，他们咬伤我的手脚。可无论哪一种，这些译者其实都在填词，而不是单纯翻译。他们在编造内容，他们随意加动词，他们随意加词句，他们硬把它们塞进去。正如 Michael V. Flowers 教授所说，完全可以同样理直气壮地往文本里塞进别的动词。从文本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毫无用处。再说，狮子不会专门攻击猎物的手脚，那根本不是有效的杀招。他们当然不会碾碎，更不会把猎物的手脚定住。所以这种翻译根本算不上翻译，这不过是人们把动词硬塞进圣经，为了让它看似说得通，可最终呈现的画面既不连贯，也不符合狮子的真实攻击方式。显而易见的另一种解释是，原词尾是 vav 而不是 yod。于是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挖穿，也就是刺透我的手脚。因此，希腊文诗篇22篇就准确地译成他们挖穿。顺带一提，尽管 Singer Labi 那样声称，这可不是三世纪的 Origen 或其他后来的基督徒加工出来的。不，诗篇的希腊译本是在摩西五经之后最早被翻成希腊语的文本之一，远在基督降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这也与叙利亚文佩西塔译本相符，除非他还要说 Origen 或别人连那部译本都动了手脚。你会发现，把它读成他们挖穿刺透我的手脚有三大好处。第一，它在语法和上下文上都比像狮子、我的手、我的脚更通顺。第二，诗篇22篇确实提到狮子，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诚实的抄写员可能会把 wo 错看成 yod。根本没必要假设有什么阴谋集团在暗中操纵。第三，这样读诗篇22篇能与其他旧约弥赛亚预言相呼应。最著名的例子是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论到弥赛亚时说：“他们必仰望我所扎的人，他们必为他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他痛哭，仿佛痛哭长子。”第四。我一直留到现在才说，在死海古卷中，我们在纳哈尔赫弗洞穴发现了一小片诗篇22篇的残卷，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结果发现那里的问题词尾就是 wov 与基督徒的读法一致。当然 ，wov 的确很容易被误认成 yod， 所以这看似只是无心之失，但基督徒这次的确读对了。好吧，这样一来，怀疑论者要反驳诗篇22篇的预言，就只剩下寥寥几条路。其中之一是说，就算原诗写的是他们挖穿我的手脚，那也不是刺透，对吧？
挖或开凿不是刺穿，这跟新约里描述耶稣受难完全扯不上关系。
And that's absolutely not describing anything remot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Jesus's crucifix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说实话，这话根本站不住脚。在诗篇40篇6节的希伯来原文中，诗人表达对神的忠心时说：“你为我挖通了耳朵。”那里用的动词是 kura， 意思是挖掘、开坑。这句话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是字面理解，神给了他可以听的耳洞； 另一种解释是，他指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等处提到的用锥子刺穿仆人耳朵的习俗。无论你怎么理解，这都是用挖掘这个希伯来词来形容在耳朵上打孔的实力。所以用它来描述在手脚上打孔一点也不过分。当然，用英语时我们不会说 dig 来表达这些动作，但圣经本来就不是用英语写的。因此挖或挖穿是直译，而刺透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语感。于是就剩下最后一个论点。说实话，我挺惊讶 McLaren 之类的人还会拿它来说事。
他说，他们刺透我的手脚纯粹是误译，绝对不是那样。他还举出一堆理由。首先，新约任何地方都没引用这节经文，而且直到1535年才有人把它理解为预表定十字架。
他常常如此自信地说错话，真让人无语。事实上，基督徒很早就发现诗篇二十二篇与耶稣受难之间惊人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联系明显的难以忽视。因此，尤其是在二世纪第一次出现基督徒与犹太人直接护教学辩论的时期，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引用这段经文。我给你两个例子。首先，殉道者尤斯丁在与犹太人特赖弗的对话中指出，这节经文寓意基督受苦和十字架的奥秘。他说，因为当他们钉他十字架，把钉子锤进去时，他们刺透了他的手脚。引文结束。他还指出，其他自称弥赛亚的人没有一个是这样被钉十字架而死的。再说一次，这么明显，只可能在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尤斯丁在别处提到过犹太文本与基督徒文本的差异，但在这里他完全没说双方读法不同。没有人觉得这节经文是在说什么狮子。尤斯丁写这些话大约在主后150年，这比被 Singer Labi 当成幕后黑手的 Origen 早得多，也远早于 McClellan 所说的1535年。而在约主后200年，特土良也提出类似论点，称诗篇中手脚被挖穿的描写预示了十字架这一特殊的残酷刑罚。好了，那我们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尽管有人宣称这一定是基督徒的插文，但最古老的见证，包括死海古卷，都这样写，比主张独坐像狮子，我的手我的脚的马索拉文本早了近1000年。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诗篇二十二篇以诗人不可能预料，福音作者也无法杜撰的方式，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这一切都证明耶稣确实是弥赛亚。
That Jesus truly is the Messiah.
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赐福你们。